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学习的经文呢，是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的第十八节。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这是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的第十八节。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是阻挡人找到神的障碍。圣经上说，得救本乎恩，又因着信，这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说，得救是被神的恩典所赐，是人本不配得的，不是人赚来的。我们没有什么功绩可言，在救恩的问题上，救恩也不是用钱可以买的，是神赐的礼物，这是圣经当中的基本的教导。因为我们不能赚取救恩，不能弥补自己过去的罪，不能为自己赎罪，我们要称义才能得到神的接纳，但是我们不能靠自己满足神公义的标准。救恩必须是礼物，是白白赐给我们的。如果一个人错误地认为他可以为自己的救恩做任何贡献或者赚得救恩，那他就是走错了路。十八章十八节中的这个人来到主面前，就是错误地理解了救恩的道理。我们来看这句，在有一个官位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今天我们的第一个标题就是，这是一个幼稚的问题。这个人问他问说，我该做什么事？显然这个人对于救恩是无知的，他不懂得关于救恩，他其实什么事也做不了。他问，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该做什么好事，该做什么成就，我要捐什么，我要做什么好事才足够让我得到永生的保障。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一位是一个官，我们在马可福音、马太福音当中也读到了这个人。他虽然很年轻，还不到40岁，但是已经有了相当的地位。他在犹太国家那里继承了相当数量的土地。请注意，这里的这一位不是一个比喻，这一位在这里是一个真实的记载。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个官跟主之间的对话。这个官很年轻，很富有，很成功，他很会赚钱，他不仅因着他管理的土地赚取了钱，而且还有很多的生意，他事业成功，很有钱，他是一个对自己充满了自信的人。我们再读这一句，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我们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里面也读到了关于这个官的一些其他细节。他非常希望从主基督那里得到解答。当他得知主到了他所在的地方，他就跑了过去。在当时，他这样的行为是很少见的。如果在当时一个人有权有势又有钱，他们一般都会摆个架子，而不会像这个人一样在公共场合跑到某个人面前去寻找帮助。这个人他来到主面前，就跪到了主的面前，他跪拜在地，这一点表现出这个官的特别之处。他可以忘记自己的地位，降低自己的身段，表现得很谦虚。 他非常急迫的能得到一个回答，但是我们看到在他的态度和观点中的一个巨大的错误。这个官呢，他很有热诚，他也讨人喜欢，马可福音里面说主是爱他的，虽然经文没有点明这里爱具体是什么意思，我们说这种爱应该是指主对这个年轻人真实的情感，主知道他的一切，了解他全部的心思，主爱他是因为怜悯他，为他灵魂的失丧感到遗憾。这个人享受着荣华富贵，但是灵魂却处在黑暗之中，他正走向最后的审判，走向地狱，他将要失去永生。主因此爱他，对他有怜悯，同时呢，主对他还有另外的心意，那就是主看到这个官得救的可能性，主愿意拯救这个年轻人，重新建造他的生命，赐给他新的性情。只有主耶稣自己，伟大的救主自己，才能成就这样的工作，才能完全改变这个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主是爱他的。我们再回到这个观问主耶稣的问题，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首先我们要说，他提出这个问题是好的，因为我们中很多人连这个问题都不会提出来，我们会压制自己的良心，虽然我们在良心里面感觉到我们世上的生命不是最后的结束，甚至感觉到我们要向神交账，我们也许会感觉到我们的灵魂如果不是被神祝福，被他带领，就是远离他，或者我们根本不会去想这些事情，我们会压制掉这些想法。但是这里的这位官却没有压制他自己的良心，他希望得到永生，这种渴望在他的心灵的深处，在他的心灵深处是活跃的，是真实的。他问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但是他的观念里面有三个大的问题，这三个问题是阻挡他得到神祝福的三个巨大的阻碍。主耶稣要通过柔和的语言，让这个官看到他自己这三个明显的阻碍。第一个阻碍就是他的自信，他这种对自己的信靠会阻挡他寻求找到并且认识主。他问，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认为要被神所接受，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他认为是要靠自己，认为有了自信就可以被神所接受。他的这个问题证明，他从来没有理解主耶稣的教导，主一直在传讲悔罪的道理，圣经上说，不管主走到哪里，他都在传讲悔改和认罪的道理。所以，如果一个人听过主基督讲道，至少他应该听到了主来到世上是要饶恕那些愿意悔罪的人。但是这个年轻人完全没有接受主的讲道，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自信，他认为我可以靠自己，你告诉我怎么做就好了，我可以办到的，我可以靠自己取悦神，我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办得到这一点。我们想说，也许是这个人在世上的成功给他带来了这种自信，但是诸位，这种自信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这个人他听过主讲道， 但是他没有听到自己需要得到饶恕，需要得到的是神赐的救恩和赦免，所以他没有问面前这一位主说，我怎样才可以确保得到饶恕，我怎么才可以让罪得到洁净。相反，他问的是，我必须做什么，我该做什么好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如果你读圣经，你会看到这个人的提问越来越暴露他的问题，在马太、马可和路加三部福音中都有记载。这个人问主耶稣需要做什么好事，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告诉我哪一件事重要，必须去做，我去做就好了。一件事，这真是一个错误的想法。我们充满了罪，远离了神。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每一天的每一个瞬间都是在自私中度过的，有时候还是在不诚实和人的情欲中度过的。我们灵魂里面有那么多的过犯，但是这位年轻人，他毫无疑问很能干，很聪明，但是他对神的观念如此幼稚，他认为认识神是靠自己去做些什么好的事情，他靠的是自己。诸位，你如果靠自己，是永远不可能找到主的，你靠自己永远都不会认识他。这个人对主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尊敬，他称良善的夫子，但是仅此而已。他没有认识到面前这位是救主，是神，他没有认识到面前这位是神的儿子。这个人是不是应该认识主呢？当然应该。这个人本是犹太人，他从小就被介绍读旧约圣经，他知道所有旧约当中先知们的预言，犹太人读过关于弥赛亚的预言，知道弥赛亚将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后裔，知道这位将要来的弥赛亚是神也是人，是要拿走人的罪的，是要赐千百万人祝福和饶恕的。他懂得这些预言。当时间到了，以赛亚将要来，没有人知道具体的时间，但是当他来的时候，他要做预言中的事。这个人面前的这位就是弥赛亚，他在千万人中行使了巨大的神迹，施行了人们从前从没有见过的救治伤痛的神迹，并且传讲了美好的救恩之道。人们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这位弥赛亚如此完美圣洁。圣经中记载，凡是真正靠近他的人都认识了他是神。但是这位富有的年轻官员，虽然他有钱聪明，但是他认识不到他问话的对象就是救主。他说良善的夫子，他只是肤浅的认识面前这位，觉得面前这位是先知，能告诉他如何得到永生，他认识不到面前这位就是神。接下来主耶稣要拷问他了，第19节，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主耶稣这句话对他是一个警告，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真的认为我是良善的吗？你是听别人说的，还是你自己看到了我是良善的？你有更加深刻的思考过我是谁吗？我们再看到第20节，主耶稣接着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在这里主引述到的是神的十诫当中的五个诫命，这五条诫命呢是十诫的第二个部分，是关于我们如何跟人相处的诫命。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 有一条诫命没有被提到，那就是不可贪恋。主这样做是因为他要挑战面前这个人的心。主在这里也没有提到前面四条十诫当中关于我们对于神的责任的诫命，但是就连这五条诫命主提到的，这个人的理解也是非常狭隘的。我们看到他回答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所以在这里再一次表明，这个人他只信靠自己。你看到这个人非常肤浅的灵魂状态，他非常的肤浅，他还没有开始理解十诫。他是犹太人，学习过摩西的教导，摩西十诫非常明确地指出不可杀人这条诫命包括了仇恨、绑架，还有剥夺其他人的幸福等等。不可杀人的诫命包括一系列相关的罪，包括自杀，但是这个人看不到这一点，他认为自己没有杀过任何人，所以自己是无瑕疵的，是完美的。这个人对罪的理解是非常狭隘的，他不理解他自己的罪性，他不理解神的纯洁、圣洁和标准，他充满了自我信靠，他的灵命非常的肤浅。朋友们，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我们认为我们自己还不错，没有那么差。我们不理解救恩是神白白赐的，我们对罪的理解是不是也是肤浅的呢？我们对神的圣洁的理解是不是也是狭隘的呢？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是贬低神的，是抬高自己的？这个人就是这样的。第二个障碍就是这个人他的人生观是属世的人生观。我们很快来谈一下，这个人是非常物质主义的，他的人生观是属世的。我们必须要扫除这些障碍，那就是对自己的信靠属世的人生观。还有一点我稍后马上谈，救恩是白白被赐予的，所以放弃对自己的信靠没有什么值得自我称赞的，放弃物质主义也没有什么美德可言，这只不过就像是打开开关把池子里的脏水放掉。放弃自我信靠不是值得称颂的美德，这是每一个要认识主的人必须要做的。放弃物质主义也是一样，我们在这里读到这位官，他太信奉物质主义了。我来举一个也许不太切贴的例子来描述这个人对主的态度。想想看，有人来到你面前对你说，我想去你家看你，然后你觉得有点意外，因为你没有邀请这个人，但是呢，因为你是一个好客的人，所以呢，你也不得不要继续听他说话。然后这个人接着说，我可以在礼拜四的哪个时间，哪个时间去你家。然后你突然想起来你礼拜四已经有事了，你就对他说，对不起，我礼拜四不行啊。然后这个人回答你说，哦，没有关系，你不需要在家，你只把钥匙给我，然后我自己去你家就可以了。然后你一定会听得一头雾水，非常迷惑。然后这个人接着说， 说我感兴趣的不是去看你跟你说话，我只是想去你家里。诸位，你怎么理解我举的这个例子呢？我在这里想说的就是，这个年轻富有的官对主的态度就是这样子的。他问主说，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但是他不想认识主，他不想认识这位救主，他不想，也没有想过他的罪应该被饶恕，他不想认识主耶稣基督，拥有他，拥有他的教导，让主做他的王。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需要主，他只想要的就是希望在他的生命结束之后，他现有的这样的财富，这样的物质可以继续在下一个生命当中延续下去，这是他所关心的一切。所以这个人的世界观是世俗的，是物质主义的，他完全没有理解关于天国，关于永生的道理。在这里，主要他认识的是要知道神是谁，与他同行。这是关于生命的问题。但是这个人，他对他在世上的生活，他非常的满足，他有财富，他有欢乐，他希望能够在所谓的天国里面，他可以继续这样的财富和快乐，但是他对于主本人是没有兴趣的。诸位，这也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放下这样的自我信靠，要摒弃这样世俗的世界观，心思只在这个世界上，只关心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财富和快乐是不是可以延续下去。我们想要得到主吗？我们想要得到永生吗？我们必须要来思考这位主是谁，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灵魂的需要，我们有在渴慕他吗？我们有在想怎么找到他并且与他同行吗？我们是不是也像这位人一样，是如此世俗的，只关心我们现世的生活如何在来世延续下去？诸位，在今天世人的葬礼里面，我们看得到很多一些出名的人，比方说是一个运动明星，前段时间就有这样的一位，他是一个运动明星，体育明星，他过世了，然后评论的人就是说，哦，他在天国里面继续在踢球，他在做这个，在做那个。诸位，这是很遗憾的，因为人们认识到的是，只不过是对于永生的认识，只不过是世界上的事情从这个世界转移到了那个世界。诸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是短暂的停留，我们的目的在这个世界上是要寻求主，找到主，认识主，拥有主。但是这里的这位官，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他对于主本人没有兴趣。第三个障碍，就是这个官他自己成了自己的偶像。这个人他爱的是自己。我们来看第22节，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他缺少什么呢？在这里主说的是什么呢？这个人理解不了这一点，他缺少的是神，他缺少了基督，他缺少跟神的关系。 我们接着看，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在这里为什么主要这么说呢？说你要将你的财富放弃，因为这个人他太爱自己了，他将自己成为了自己的偶像，所以他要必须要放弃自己的这一切，才能够找到和跟随主。诸位，你不需要放弃你的银行存款才能成为基督徒，你不需要放弃你所拥有的才能成为基督徒，除非这些成了你所拜的偶像。而这个人他所拥有的土地和财富主宰了他，主宰了他的灵魂。我曾经认识一个人，这个人他有很多的钱，他拥有很多的农场，但是他说他生命当中最大的征战就是希望不要让他所拥有的这些主宰他，成为了他的偶像。所以诸位，当你所拥有的开始在控制你，主宰你，他们就成为了你的神。而你要认识主的前提就是你要放弃这些偶像。诸位，我们每个人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崇拜偶像的。我们自己不能靠着自己的能力放弃这些偶像，但是神会帮助我们。所以在这个人身上有三件事情阻碍了他认识神。第一，就是他对自己的信靠；第二，就是他属世的世界观；第三，就是他所崇拜的偶像，他的财富。我们只有扫除这三个障碍，我们才可以悔罪，可以得到白白的救恩，得到饶恕，才能与基督联合，主才能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才能得到主所赐的一切属灵的祝福。亲爱的朋友们，你拥有什么呢？你是不是拥有的健康和精力，还是你拥有的姣好的外貌？但是不要让这些控制你。你拥有财产吗？请不要让财产成为你的偶像，成为你的神。这些是我们生活所需的，但是我们灵魂当中最需要的是救主。如果任何的人要来邀请你成为他身边的人，这些人当中有最有钱的，有最有学问的，你会选择谁来邀请你成为他身边的那位最亲的人呢？这位，我们所需要的是主。我们每个人要拥有主他的祝福和带领。我们在这里读到的经文就是主对你的呼召啊。面前的这位不只是人，他也是神，他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大能的神，他创造了这个宇宙，延续着这个宇宙，他充满了慈爱的良善和温柔的怜悯，他是这个宇宙当中最智慧的。主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神第二位格的这一位，他呼召你到他的身边，他对你说，我要爱你，我要洗净你的罪，我要改变你旧的性情，改变你的生命。他呼召我们认识到他要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他呼召我们跟从他。这就是福音啊。当我们听到了福音，我们就听到了 主耶稣基督的呼召，他说来跟从我，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到他那里，必须来，我们要将自己交托在主那里，我们要跪拜在他，在灵里面跪拜在他的面前，来求主饶恕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这是我们世上的人所能得到的最美好的祝福，而且这样的祝福是一直延续到永生的。下面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荣耀的天父啊，求您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求您扫除我们生命当中阻挡我们认识您、跟随您的障碍，拿走我们的自我信靠，拿走我们属世的世界观，拿走我们所崇拜的偶像。求您能够借着您对我们的爱，让我们跪拜在您的面前。求您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们救主耶稣的圣名而求，阿门。